继续按照同样的顺序来发言。我现在请麦特赫女士发言。非常感谢，感谢各位提的问题。首先呢，我认为荷兰大使提的这几点是非常积极的。如何向前推进，走向未来这个问题呢？我想呢，问题各位发言代表提到的，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政治的一个僵局，这不是一个技术问题，所以呢，我们必须要考虑找到正确平衡的必要性。我们同时要考虑保证我们不需要呢失去那些希望在台湾会进行谈判的国家。我们同时要考虑到必须参与谈判的主要国家。我在介绍的时候提到了这些国家，拥有核武器的九个国家，我们并不是希望他们都会参加有关谈判，这个可能有点过于期望过高了。但是那些已经进行实施了暂停的国家会参与，但是这个会造成不平衡，它无法是有效的。我们应该考虑到各种不同的形式，必须把不同的事项加以考虑，要考虑我们做这样的决定会损失什么。同时我们在进行采取谈判的这个同时保证这个谈判的框架，这个在接近一个条约的谈判，实际上要避免谈判的这个条约呢是过为限定性的，而且阻碍可以立即开始的谈判。第三点，有关这个平衡，是在谈判会已经长期讨论过的问题，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技术解决方案当中的讨论。这方面所可以提出的建议，可以搞清楚我们推进的方向。这个不仅是政治方面的问题，非常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法律的僵局，而且也是属于战略性质的。有些国家对于就禁产条约谈判并不感兴趣，实际上真切的解决办法是说服这些国家，让他们相信他们对于停止裂变全球终止裂变材料生产对他们来讲是有在战略上是有益的。我们如果在今天就实施这样一种条约的话，这个国家应该继续生产裂变材料，以确保呢潜在这个方面呢，从今天的这个战略环境来看，担心世界不同地区发生军备竞赛的情况呢，是应该促使各国走向这样条约的一个因素。这个并不是一个国家在生产裂变材料，其他国家也会跟进这种例子，这个会造成一种恶性循环。我们听到其他专题发言人都提到，在这个战略范围内可以使我们呢能够就条约谈判呢拥有战略方面的利益。
全球军备竞赛在全球和地区的竞赛风险很高，并不意味着核武器国家所有核武器国家计划增加核武器数量或者增加裂变材料的库存。但是我们在我们面临的战略情况下，一些国家是不是有一些胃口来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他们到目前为止还是赞成 禁止和禁产条，去搞禁产条约的，那么他们会在未来改变他们的工作重点，我们今天就要研究他们的战略考量。最后我想回答这么一个问题，这 FMCT 是不扩散和全面控制的措施，我认为这个将两个目标并不是相互排斥的目标都结合起来的，对于无核武器国家来说这是一个额外的承诺，但是这对于裁军非常重要，因为它大大在数量上减少了裂变材料用于生产核武器。我们认为 FMCT 对于不同的逻辑与裁军有关的步骤，包括例如分步骤的裁军，我们已经确定了裁军的各项步骤。我们还记得在其他的讨论中，我们有一些不扩散的倡议，我们认为禁产条约就是朝这个方向走的。这种讨论也就是消除核武器问题应